能够更好的了解秘法。那我们在秘法当中经常讲到的一些实相义，当我们在初接触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啊，又似懂非懂，啊，大致的话都知道讲的是实相，但是具体一分析起来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不知道从何下手。其实呢，这些最实相的这个见解啊，当然大家心不能着急，在秘法的学习当中，它也是需要有铺垫的。因为说句实在话，毕竟我们在座的道友大部分，并不是这个像胜利道歌当中所说的，大圆满的直接所化众生的话，是六月修要得解脱，对吧？那么，他可能就不需要这么多前方便的铺垫，啊，直接呢依靠这个上师的直指心性，当下就能够得到呢这个感受到心的这种觉受啊，觉受到这个心性本性。但是我们的根性没有那么利，我们的根性没有这么利。尤其呢从秘法的角度来讲，它的根性侧重是从性根来讲的。它不是说是从智慧呀，从精进的角度，它主要是从性根的角度，就是说你信心，你对这个大圆满本身，你对这个自己的这个给你传授大圆满窍诀的金刚上师到底具不具信，信心有多大，那相应的证悟有多大，那信心有多大，那你与上师的这个信心相应就有呢这个多大的一个力度，它都是成正比的。如果说信心真正到量的话，必定能够得到解脱，就是一定能解脱。所以这些的话，却追我们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后学弟子呢，一方面我们确实有很殊胜的这个缘分啊，这一点的话大家一定要升起诚信。如果没有前世的因缘，没有自己往昔培积无量的福德的话，这是你不会觉得说这么偶然的一个机会的话让我执于了秘法，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佛教当中的话，它体现出来的就是有因才有果，无因是无果的。虽然看起来这世的因缘显得非常的普通，非常的偶然，而且呢好像很容易，但是这一份的容易却是由前世无量劫的不容易作为铺垫而得到。这一世呢好像偶尔的因缘，那我就直遇了他啊，我就那么自然的就碰到了他。但是这种因缘呢聚合其实是很需要一个相当大的福报的。就像我们平时要各种因缘的话啊，突然出现了一种委缘，出现这个委缘的话，好像仔细想想就觉得各种因缘聚合呢，我就没有办法回避，它自然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事情啊，让我呢这个睡不及防的，就好像也没办法挡得住它这个各种的因缘聚合就现前了，它我就必须要面对它。其实的话，这些委缘呢，也是由于前世的复杂的这个因缘所导致，今生呢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学佛呢更加不容易，大家都是学过大圆满前行，有这个基础，然后现在进入到秘法班当中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面的这些基础你们都能意识到，狭满难得的这种难得寿命的无常的这样的一个脆弱不堪，那轮回的苦性和因果的不虚，这些引导如果学了之后的话，单单从自身能够拥有一个狭满人生，并且呢有自由自在的修行的机会，能够治愈到具象的善知识，都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感觉到它的不容易，但实际上的话，它这些诸多因缘的促成，导致于我们在这一世冥冥当中好像很偶然的就我知道了这个学会，我知道了这个上师，然后我在上师这里得到了很多的法就是这么一种因缘，它就现前了，现前呢很自然，而且呢就不是好像自己通过千辛万苦呢苦求而得来的。但是的话，这个不代表说这个法它就那么容易得，因为这些因缘的培集创造，就是使得这个因缘成熟，它前面的那些因是我们在无量劫当中呢通过长期努力的这种培集福德，发愿受持清净戒律广大的进行这个上供下施的话，才会有这一世治愈到殊胜秘法的可能性。所以说了解的这些意义之后那我们现在呢是通过跟大家辅导中观的这个方式呢，实际上是主要的侧重点还是辅助帮助让大家了解秘法它本身的这个殊胜性。所以还是要提醒道友们呢，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了。有一些道友因为秘法他暂时好像觉得自己圆不上去那么所有的这个 精力的话又全部花在显宗的这个中观的推理呀、啊、或者说是又想通过这个显宗的一种方法再去寻觅的话找一个解脱道，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属于还是对密宗还没有特别了解啊，就会有一个正常的心态，也算是一种正常的心态吧。一方面从自己特别希求呢，想渴望尽早的能够实现这个拥有自利利他能力的这个角度，想希求解脱的角度呢是很随喜的啊，这个还是属于道心很坚固。那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对自宗大圆满本身它的殊胜的功德和它具有的这种特色还不完全了知，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时是吧，大家都是属于正在进行时正在学习密法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过程当中的话，那我们一定还是要下一些功夫呢，在密宗本身上面要多去圆取，因为毕竟不属于是上根立志者，密宗本身的缘起它也是需要花一些时间的，就所谓这个俗话所说的这个法本无主人，谁勤谁得大，对吧？那你在它上面花的功夫多，你后面的话你对它的这种串习和熏习的力量自然就会强，它也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有一个时间的这种沉淀的一个过程，急呢倒是也急不来的，急了也没用。但是的话就因为现在暂时呢就觉得密法好像不知所云了，总是觉得没有办法圆得到呢，又对他呢束之高歌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很愚痴的行为。人修行人也是需要有一点耐心的啊，要有一点耐心。那首先你自己对于密宗本身的功德到底有多大的一个认知，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上面的话也是属于还不到量的状态，那么还需要继续学，还需要继续学。有的时候的话我们会通过显宗的这种方便，因为显宗它这个就是比较方便一点的话，我们可以详细的跟大家去交流啊介绍啊讨论啊。那你像现在的话你们自己本身这个辅助的课是中文密钥，那再过一段时间呢上圣末期还会给我们宣讲殊胜的这个宝心论，然后像这些论点呢，我们通过这些论点的学习反过来可以去了知，通过这些论点的学习你可以反过来你就能够了知什么呢，你能够了知密宗的话它那个殊胜的意义在哪里，就是因为显宗我把这个道理能够解释得很清楚很清楚，从这个讲说的角度上来讲啊，意思我能表达得很清楚啊。那当然修正的上面来说那是完全另外的一个概念了，这个确实呢是不敢提的。但是的话从意义上明白哦，原来它如实殊胜的话，那么密宗比它更超胜于一筹，因为密宗的尤其我们现在所学的大圆满是属于九乘之巅，是真正的九乘之巅。那有一些道友呢如果是已经学过了，你比如说这个三界论它前面的那一部分它的总说呀，还有这个别解脱界你们居士可以看到的皈依界呀八关斋界呀这个居士五戒呀这一部分啊，那么在他总说的那一部分当中也在在的就是很清晰的说明了为什么呢，其余的八乘其实的话是属于第九乘大圆满的这个阶梯。那从这个殊胜的意义上和他的功德力量上来讲呢，当然了这个第九乘的最顶层的这个金刚乘大圆满的这个教法确确实实的话它属于是见解脱闻解脱触解脱意解脱啊。那何况呢我们现在虽然呢一方面是受了一点局限，我也知道外面的居士呢在这个上面是有一些不太习惯，也觉得比较苦闷啊，就是说又不能集体去讨论，然后呢又不能够随意的跟人家去。但是其实这一点的话就我们说私下里面啊，比如说你跟另外的个别的道友或者说呢这个极少数的一两个道友，那么你也觉得他本人的话这个誓言守的也是不错的，对这个我们本传的金刚上师也比较有信心啊，然后对密法也很有信心，平时的话在密乘的戒律上面三乘戒律上面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些违背你跟他的这个缘分关系都不错的话，那你们可以就是这种私下里面的小范围的呢对自己的有一些疑惑呢，或者说我正在学的这一部分呢 有一些问题的话是可以啊互相之间呢探讨一下的这一点。上师呢以前也这样讲过啊，那么现在也还是这样讲，就是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啊，也是有必要的。所以在这些方面啊，在这些方面呢啊，你们尽可能的要去多元一下，其实它就是有一个熟和不熟的过程，就如同说你看啊，我们在学整个中论密要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就是刚刚开始接触中观的话，就碰到了那个第一个因缘品的话还将就过得去，然后第二品的这个来去品，大家对于这个为什么去者还要安立一个去呢，特别的不习惯。那其实我说呢，这个是个时间的推移问题，不着急，因为这种推证的、这种的理证智慧的话，我们在这些圣者菩萨们的理证智慧面前，就好像是刚入到幼儿园的那个小朋友一样，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说法，但是不代表说这种说法它就没有道理。那只是呢，我现在对这样理解的方式呢，不是特别习惯。但如果说呢，熏习的久了之后，你慢慢，这个不是我们说啊，通过那种洗脑的方式啊，就最后的话让你强制性的接受，就是你慢慢的，你会发现哦，原来对这个世界上，以前我有很多的概念都很粗大。这些概念呢稍稍一分析的话是说不清楚的，那么后面的话自己的智慧会变得越来越细微，越来越敏锐，那再去看这个世界或者再去看事物的这些所有这些法的本体的时候，你发现确实需要通过中观宗论师的这种智慧性的分析呢来去了解，详细的了解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其实这个思路它并不夸张，有时候的话这些思路单从我们小乘行者的这种智慧角度来讲，我们以前不是也讲过吗，就是科学家的这种他们的对于客观事物的一个我这边有噪音吗，他们对于这个客观事物的一种认知的话，他们对于这种客观事物的一种认知呢，其实就是就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符合于小乘有部宗的这个观点。那我们中观宗它有一些分析和这个推证呢，其实也是尽量的去随顺世间名言的啊，世间人的就是需要比较讲理的啊，就是你要实际的客观的这个道理要仔细的这样去分析，而不是说我大概是这样就可以了，说我们一直以为是这样，这个的话属于是世间大众的一种很粗大的那种共称，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稍微详细分析你就不愿意接受的话，那这个中观宗论师就很不好度化了这部分人，因为整个中观的他的这种推证的话，他毕竟也是需要有这个一种呢比较相对来说还是属于比较细微一点的殊胜的智慧，因为我们要想抉择到的是法界的究竟实相，我们要想抉择到的是究竟的离析大空性的这个意义，太粗大的分别念终归是不能够了解的啊，真的是不能够了解的。所以说就如同说像一个很幼小的这个幼子的话，他的眼睛里面他只能够认识到简单的，他喜欢他的玩具呀他喜欢他的这些对这个用沙子堆起来的沙物啊，他觉得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成年人给他讲一些比较复杂的，比如说这个房子需要贷款，然后的话要通过什么方式才能买下来，在他的世界当中他即便是听了，他也觉得对他来讲完全是另外一种概念，他是无法理解的。但是不代表说他以后相续成熟长大了他就不能够理解。那么当他长成熟了以后，他会反过来觉得自己以前曾经特别喜欢的那些玩具或者说这些这些这个小孩玩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实际现实生活当中他生活的所需的话，这个对他来讲还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个举例虽然不是特别恰当啊，但我们就是说人的这个心境，人相续当中的一种习惯性的认知，它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熏习佛法去学习我们学习的这个佛法呢，它完全符合整个世间当中世俗乃至圣意的这些真正的实相，它是真正符合这些意义的。那么我们以前的认知的话，就好像你像大家现在比较能接受的就是以前我们认为常乐我净，实际上的话都是无常苦空无我，对吧，这个道理的话道友们通过学习潜心呢基本上也是比较好理解了。那对这个概念的一种吸收和消化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呢中观宗的话，它比这个无常的这个知见又要更加的深，更加的细微更加的深色难懂。 那么他就自然需要一些相应的更加细致的智慧，才能够呢，就是用我们世间普通人的逻辑性思维的这种推证方式呢，把它推理出来。所以并不代表的话，就是说啊，为什么中观宗一定是这种的推波方式，就觉得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话，觉得很不习惯。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就是属于是一个过渡的过程，现在因为学的内容还是太少了。那如果说呢，长期的在这部论点学完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论点，他又用从他其他的角度，比如说我们后面的四百论的话，他又是从带有窍诀性的这个角度来阐释中观跟蒙会论的意义。那么以后再学到中观庄严论呢，他又是从这个瑜伽行中观的那个侧重点来呢，按照这个资序派的这种思路的话来抉择一切万法呢，这个显而无有自性，它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就是这些，需要这个涉及的多一点之后呢，你再重复的去再反过来看一下本身这个龙门菩萨呢，他借用他殊胜的这种理证智慧来抉择万法空性的这个他这种思路的话，是特别特别具有智慧的。当然现在我觉得道友们这个因缘也很好，因为你们后面虽然在座道友每个人不一定能够现场堂堂都能够听上声波切的课，但是呢事后可以听一下录音，对吧？或者说呢，这个每堂课上是在念传承的时候呢，你把传承接一下，后面呢这个自己的这个生活条件毕竟是不允许的话，那么后面讲文的部分呢可以听录音。那如果能现场听的，当然现场听是最好的。那在接触到一些三传方面的宝兴论的这个教义呢，你对于它这个三传的这个教义，它也是另外的一个层面，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密法当中所讲到的我们心的这个觉性，而且反过来，它也能够呢帮助我们去理解呢这个中观宗所抉择这个空，到底跟显的话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就是这个因缘还是很好的，机会很难得啊，所以上升波切也不是说，这个恒时呢都有机会讲这些殊胜的论点。那么大家现在有缘分，能够相应缘得到的话，就是对自己呢，树立这个就是帮助自己树立一个很好的密宗的知见，是特别有好处的，还是特别有好处的。那么对于密法的本身，还是要下功夫多去圆。一方面要培养自己对上师和法的信心，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有一些这个密法的教典，它就是比较就是偏向于实相的方面的这一种的话，那么也要去多去看。多去看，多去读。那有一些的话，你像有些这个刚入密法班，一般都是学习《光明藏论》的这方面的这个意义的道友呢，这个《光明藏论》的话，其实它是适合呢，这个就是属于是小范围的这样讨论，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的话，它的这种内容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向于像文思方面的这种内容，但他这个见解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晰，所以那个学了一遍的话，对密法也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了知，逐渐逐渐你们就能够区分出来这个显密的这些差别。显宗跟密宗，它有很大的一些差别。上次在讲解的时候也讲了很多的窍诀在其中，就在这方面的话，尽可能的要多下一些功夫，多去圆取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啊。这是我前面呢，因为讲到虽然在讲这个观然然者品这个开头，但是呢，有时候呢，就是还是要跟道友们提醒一下，就我们现在开的这个班，主要的话是针对密法班的道友呢来这个树立密宗的，对密宗呢树立它的，从它的见修行方方面面呢都能够有一个帮助的并且对密宗本身的认知的见解上面的这个认知要越发的清晰能够自己的话很清晰的区别出来显密它的区别点，然后密宗它到底殊胜在哪里。主要的话当然也是对于密宗大等经的见解能够打下一个帮助性的，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呢，所以呢，就开了这个中观辅导。那个中观辅导呢，时间是比较长源于你们的这个生活工作的原因，每个星期也只能学到一堂课，这个时间是比较受限制的，所以它时间拖得也比较长。但是的话，从这个就是 那我们整个学习过程它就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经过。这个过程经过之后呢，我们通过学习中观的这些理论的见解，逐渐就可以梳理起来的密宗真正的这种大平等的知见。所以就要会了知道，其实密宗它的这种抉择啊，其实显密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点呢，就是说显宗的话，二传它主要抉择一切所知的空性分，那么显宗的这个三传教义呢，它主要抉择一切所知的这个光明分。当然三传里面呢，他一旦抉择到他明分的显现的时候，他是要跟自己的有境相关待的，所以他经常讲二谛的时候会说到境与有境啊，这个一致的啊，这个啊实相和现象啊，这个的话就是啊，这个不对，实相和现象一致的这个境与有境，这个是称之于叫圣义谛。他会用这些词句，这些词句的意思就是说，我看到这个显现法的话，我的所见和这个显现法它本身的这个样子到底是不是一致的。就好像我用个最通俗的比喻说啊，我看到这个海螺是黄色的，和这个海螺它本身的话到底是黄色还是白色，这个一不一致。如果我见到这个海螺是白色，而它本身确实也本来就是白色，这就叫做呢实相现象一致的境与有境，这个是属于呢它这个啊圣义谛。那如果我见为黄色，但实际上它本来是白色，那么就是我的这个境和有境呢所见到的，我见到的这个现象跟它本身的实相是不相符合的，不一致的，这个全部称之为叫实所。那么这一点的话，就是说不管是从二传的角度抉择空分，还是从三传的角度去抉择明分，那么它都是对所知的一个认知。但是呢，对于这个什么呢，比如说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就我们宝性论特别的殊胜呢，它里面你们马上就会学到了哈，就它里面有这个通过这个三大理证啊、十种意义啊、九个比喻来呢成证成一切众生相续当中啊，皆有这个如来藏光明。当然这个十种意义呢，主要是宣讲到这个如来藏它本身的十种特色啊，十种的这个意义上面来进行宣说，非常非常的殊胜。那其实呢，就是对于这种法性常有，仅仅是说听到常有这个词的话，也必定能够从轮回中获得解脱。那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以后，那又要知道呢，密宗当中它的明空双运的这两分是平等抉择的，它是直接性抉择的。而且除此之外的话，那我们说显宗里面它虽然呢对于这个一切所知的空分和明分抉择的非常圆满，但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啊，作为我一个普特切罗，那我现在知道了啊，我自己的相续当中是圆满具足佛性的，那我最未来的成佛的话，其实只是我自身佛性的一个显露的过程，而不是呢我心生的一个果。那我现在本身按理说呢，我是已经有了佛陀的这个十力十无畏十八部功法的诸多功德，但现在它是被暂时的课程所覆盖，我现在通过修道的力量呢，就是把这些课程要遣除掉，那我自己是已经有一个如意宝的人。这就跟什么呢，认知上面你认为自己没有如意宝完全是两个概念。那么有一些穷人啊，他如果认为自己没有如意宝，他就有可能心甘情愿的做一辈子的穷人，因为他没有能力挣那么多的钱。但是如果说这个穷人他知道自己拿的这块石头是一个如意宝，他确信无疑，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它上面的那个覆盖的那一层像石头一样的这个岩石的部分给它弄掉，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因为他不甘心啊，这个如意宝可以带来他无穷无尽的财富，那他现在的话是一个石头的一个形象，然后卖不出钱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他的这个本身如意宝的那个力量让他显发出来。这个就是大乘的一种了义的见解。所以大乘道的这种见解，他会从这个侧面，我们终身知道这个道理之后的话，他会精进，他会仅仅就像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他心里当然不甘心，他发现原来我现在才知道我已经是具足圆满佛性的，只差了跟佛陀的唯一区别就是佛陀显露出来了，我没有显露出来，那我当然不甘心。我不是说以前的认知说现在我离佛果十万八千里，佛果的所有功德我要一分一分的这个培集出来，不是的，它只是我们整个一个显发的过程，因为你本来已经有的缘故。就是这种道理的话，学了之后那修行人不可能不精进，对吧？那大乘的这些了义的知见，那我们现在明白了这种殊胜的意义，你当然很兴奋，你下面的一个问题你就想，那我怎么把它显发出来。显宗的这个道理当中就讲的通过三个无量劫的修习，最初发菩提心，中间行持六度万行积累二资，最后的话成就色法二身的果。那么 密宗道，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密宗殊胜的原因在哪里？密宗道当中它不讲三个阿僧祇劫，它为什么是说是站在果位上修？它借用我们现在凡夫人它的这个特色呢，就更加的殊胜。它而且它不管这个众生他烦恼有多么粗重，在他的眼里的话，这些都是暂时的课程，不要紧。所以越到末法时期呢，按理说众生越发的刚强难化，但是为什么大圆满越发兴盛呢？因为就是大圆满它还能渡人，就其他的这个有一些这个尘的话，它需要这个弟子呢，它是有缘众生需要有一些条件，它需要有一些因缘，它必备的这个条件，你才能在我这个法里修出来。但是在密宗的这个大圆满的教法当中的话，它的这种意思就是门槛它就更广泛，它不管这个众生的话，贪心吃剩、嗔心吃剩、嫉妒心吃剩，你有什么样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很粗大的烦恼，它都有那个能力。我反正让你在你具有这种烦恼的情况下，就比如说啊，一个贪心特别强烈的人，他会在密宗当中就有对治借用密宗的一些窍诀呢，就在你贪心吃剩的这个状态当中，让你能够觉悟到这个觉照到你的觉醒，他就有这个本事啊，他有这些窍诀啊，他不光是跟你讲了明空双运的本身，他告诉你我怎么去体悟它，我怎么去认识它。认识到呢，就是你的贪心实际上是你信心的觉醒光明，这个方法在显宗当中是没有的啊，在显宗当中真的找不到。看显宗的这个修行方法就是最初发菩提心，中间积累二资，中最后成就究竟佛果，所以叫它叫因相成，也是这个原因。那么密宗的话叫做果成，果成就是让你在站在果的这个极点之上，直接借由把它果转为道用的方式直接去修行，所以它会有即生成就的这样的，甚至于呢立根者的话，真正大圆满的直接所化的立根者，六个月修养就可以觉照自己心的本性，就他就可以证悟啊，他就可以证悟，他就有这些殊胜的力量。所以我们现在学中观也好，学宝性论也好，它是很殊胜。当你们学习这些论点呢，逐渐感觉到它的殊胜性，那就应该懂得依此类推。你们要知道密宗的殊胜性是更加超胜的。那么我们前面也强，我刚才已经强调了显宗的这个角度的话，它是这个对于所知抉择的非常的清晰，对吧？它空分是如何，明分是如何，其实明空二者是双运的。那么众生皆具如来藏光明它也讲得很清楚，但是问题就是什么呢？我如何能够感受到这个如来藏光明，我怎么样去快速的现前这个如来藏光明，把它从这个如来藏的这种含藏的一个方式把它显发出来，成为真正的如来。这一点的话，那么显宗的这个方式方法就是三个无量劫的修习方便了啊，广泛的行持，不是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然后呢度化众生，然后长期的积累资粮，最终成就佛果。那么密宗当中的话，它就有很多的即生成教的一些窍诀，它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它会让你快速的，并且是就像刚才说的，在我们自相续当中烦恼还很粗重的那个状态之下，它就可以让你想办法，它有这种能力和窍诀，就让你能够觉受到这个觉醒，它就有这个方法。所以一旦站在密宗的基点之上，虽然这一堂啊，那真正的密宗的里面具体的内容啊、序部啊、窍诀呀，我可什么都没有讲，但是的话它的这种特色跟大家公开性的分享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的话不算什么泄密的问题。但是说你们自己在学习密宗的时候会逐渐的感受到这一点，感受到这一点，它就不像呢就是我们说的，有的时候呢对有些法我们当然承认了，不管是显密任何法的这些窍诀方法呢确实都很殊胜，但它对于弟子中的一些要求呢相应的有些也比较高。那我们现在呢作为末法时期的众生，你看人又特别散乱，烦恼又特别粗重，分别念又特别多，这种情况下到底符不符合一个密宗弟子修行的条件呢？他的这个密宗弟子的他的这种条件呢，个根性上刚才说的嘛，以性根为主，就是实际上的话他在信心的点上来评判上中下的三种根性，而不是在于说你这个在精进上评判，或者说是在你的这种理解法义的智慧上去评判，不是在这些方面来评判的。那所以说有些呢我们经常看到密宗的有一些公案甚至于呢有一些这个外向上看起来好像没有觉得特别 殊胜的，但是你在他身上一定能够发现有那么一两个点啊，就是比如说他对于自己的这个给自己传过这个窍诀的这些啊，这个密宗的这个真正的这些上师的话，他的信心不倒。然后呢，他对于这个密法本身的话，一直特别有信心，甚至有一些呢，显现上面都已经这个破戒还俗的一些身份的话，临终的时候他有大圆满的愿像哎，他出现了大圆满的愿像。那你像我们现在在座的人啊，就是包括我在内啊，我们在座的道友，我们身上最起码你们身上都有清净的这个，最起码赛圭五戒是有的吧？而且你们很精进，时不时的还守八关斋戒都是有的呀。那我身上呢有最基本的我自己的这个出家戒是有的。那这些条件上，像这些呢，都不是问题，所以在密宗，他在对待烦恼的这个问题上面呢，他不像小乘的这个行人，他看到贪心、嗔心啊，如临大敌，他就一定要就是把他这个东西，他就是视为是垃圾，他一定要想办法呢，从自己的相续当中把它遣除出去。他那种遣除出去的话，就是说把垃圾要扔掉的那个方式，他是这样的一种思路。但是密宗的话，他的见解不一样了，知道吗？他主要就是见解不一样了。他在看到啊，这个众生在生贪心，在生嗔心，在生什么？他说这个东西其实它本性上面，它就是那个我们说的智慧啊，就是我们想要正达的。他在只是呢，这个现在的这个显现上面，也因为众生的这种迷乱，所以说的话，起先的话，它是一种贪心的相。当然，这个贪心它是会使得我们导致在轮回中无法脱离。但是密宗毕竟他的见解，他就不认为这个东西它就是垃圾，它是不可用的。那就变成了什么呢？都可以用。就是在这个小乘的这个之见当中，就是垃圾就是垃圾，只能扔到垃圾堆里面去。他想尽一切办法清扫自己相续的屋子，然后把这些脏东西都扔出去。密宗的话，他看到这一屋子的这些脏东西，他说这个很像一个很高明的一个科学家一样，他说这个东西都是好东西，它是可以用的，我教给你怎么用。然后结果这一屋子的垃圾全部变成了决心。你说哪个方法窍诀好呢？当然了，这个方法很方便。那换句话来讲，那我们了解这个方法的时候，我们还会那么痛苦的觉得，哎呀，怎么办呢？上师，我烦恼特别重啊，我自己觉得我的烦恼很深重，我根本都控制不住。那这些的话，当然从暂时的角度，它确实还是会有业的啊，就是还会有恶业的一种相续产生，还是呢对我们起到一些障碍的作用。但是，学佛是一个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在密宗道的这个修行过程中，因为我们是属于种下根基者，不是属于善根立志者，所以呢，显现上面时间没有这么快，但是同样是聚缘者。我们通过道次第的话，就比如说善根立志者，他看在这一世的显现，好像直接交给他大圆满，嘚儿一下就开悟了，对吧？几个月就修上去了。那我们的话需要做很多铺垫，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福报还没有圆满的。然后呢，对密法的信心还不够，对上师的信心也不够，三密也戒也守的不是特别的清净，有些道友还不接受啊。我们就讲到密乘戒的一些关键点，对金刚上师啊、金刚道友啊、密法啊，这个最主要的这三大块，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对待的方式的话，有些道友还不能接受，那你这些就等于你的前方便的铺垫还没有准备好，还欠了点火候。那这些都是需要平时自己要去调心、要去串习的，对吧？那这些方方面面树立起来的话，那借用上师密宗的这个窍诀，你是很容易开悟的。那作为这个资深啊，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但是呢，在我们内三续当中，尤其无上大圆满的讲法，它根本就不讲三世、七世或者说十六世，那个是外三续的内容，外三续的成就实践，它就讲到即生。那么作为根性比如说我们说根性也不是特别利的话，那么就是中阴或者是来世。这个的话是我们学习到现在所缘的这些密法能够带给我们的利益功德。我们要了解哦，不了解的话你是没有信心的，没有信心的话如何去圆取？那密宗的这个成就不是用分别心努力来成就的，它实际上是通过自己的信心自己呢相续当中要具足前面我们说的有几个特征，加上的话这个你具有信心的这个金刚上师给你呢做直指的这种因缘，内外因缘聚合的时候，你当下能够感受到这个决心，后面的话还要去护持它，那长期的去护持到后面它就会变得稳固，是这样子的。所以它的这种道的这个过程 那我刚才也讲了，我们同样也是需要培福的，对吧？因为毕竟现在呢，不是根性不是很纯熟的问题，但是法的本身的那个殊胜性是没有办法打折扣的，它确实如是殊胜。那确实如是殊胜，而且他的这种方便方法，就为什么很多这个学密宗道的道友，他会觉得自己有希望呢？学显宗道的这个呢，虽然知道法很殊胜，但学了修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心里头还是会很苦的。为什么呢？他会觉得我怎么样努力，好像我都达不到那个他要求的这个标准。但是在密宗的这个环境当中，他的当然也是也是学我们要有一个这个。最开始的话是需要勤坐方便的，对吧？后面的话大圆满的实相都是无勤坐的，是不是？这个也是要有一个次第的过渡，就好像你要过河的话，你先得要船，船到了，这个船到彼岸的时候你要舍弃船，那你不用船的话你也过不去啊。所以你说现在我就开始不勤坐了，我这个什么这个培基山根我都不做的话，因为大圆满说它是无勤坐的嘛，它就是安住就好了。你要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这除了立根者啊，咱们不说，那一般的情况我也觉得你可能一直还在河这边的轮回这边岸边在待着呢，就一步也没迈出去，很有可能是这样。所以这些关系啊，今天当然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把这些道理呢再说一说啊，还是呢大家的这个方向应该要清晰。我们中观讲了一段时间这个后面的话所有的精力又全部放在中观上面，密法的话除了这个听了传承听一堂课从来都没有圆过，那这个我真的是觉得是有问题了。那我们辅导中观的目的就已经失去了，那我在这里辅导的这个必要性的话就没有方向了哦，就没有意义了。我不是为了只是让你们了解中观而了解中观，实际上是为了让你们了解密法而辅导中观的。这个目的的话大家自己的心里头应该要明确。那你们现在主要是陌生，所以说呢感觉不到密宗的殊胜性，还没有来得及学的这么周遍啊，对密宗的兼修行果方方面面的了解都还呢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我们在这个密宗功德上面的沟通，我可以借用显宗的这个途径，用对比的方式跟大家做一些交流，这个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还是希望呢道友们在学习中观之余对自己的密宗的这些法义的话在目前所能够圆得到的情况之下尽可能去圆，没有太高的这个要求，你多看一些就行了，多读几遍就可以，就是潜移默化的一点一点的去学，时间长了它还是需要一个时间，时间长了你会对密宗越来越熟悉，然后你以前你觉得看过去没什么感觉，你后面再去看的时候说这个逐渐的相续在成熟，然后再成长，然后你再去看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个地方一直讲到了密宗它的那种不共的一个特色，我前面看了七八遍了我都没有看出来。它其实人就是这样过渡过来的，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这样过渡过来，从前面的这个懵懂不懂的状态，后面一点一点一点好像密宗的那个意义啊，它的这种加持力在你相续中就会一点一点的显发出来这是因为你前面的那种过程的用功，最后的话会出现它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果，但是这个过程必须要经过所以道友们要有耐心，一定要有一些耐心才行。学密法也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为我们自身的根性的话终究来讲的话不是真正的上根立智者是这样子的当然不敢说所有的人我只能说像我这样子的非上根立智者的话，他还是需要有一个次第方便，但是心里头还是会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信心，依靠密法一定能够得到成就。你只是圆了密法，即便是你对里面的道理不太懂，甚至于没有特别的怎么样好好修过，你一定在不久的将来必定得到解脱否则的话三世诸佛都有打妄语的过患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的意义呢今天就是属于啰嗦的多一点因为我也觉得这个比例上面是不是要稍微的要一段时间提醒大家一下隔一段时间也调配一下所以呢说我在这里特别费劲的使劲讲中观，到时候大家的心思就感觉到好像这个密法班的道友全部精力都在学中观， 然后的话，把秘法呢还是恭恭敬敬的，这个捧在手里倒是捧在手里的，束之高阁。那我的过失也比较大，所以说要时不时的提醒你们一下，这个最终的目的啊，不要忘了。你看上次在讲的时候也是啊，提到了这个，你像比如说小真行人，他认为呢这个贪心，还有具有贪心的人，或者说这个啊心王，他是存在的。心王和心锁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相应因的关系嘛，啊心王心锁的话同时产生，有心王必定会有心锁。啊，心王我们前面讲了，是从这个八识的角度来说，心锁的话，就像我们说的贪嗔痴的这种分别，这些都属于心锁的范围。还有呢，善的方面还有嘛，就是信心啊，啊什么这个这些，善心啊等等的这种啊善所缘的那些法，这个的话前面提过的，这个不属于我们这里所的所要知道的这些重点。大家呢稍微了解一下都可以。那么但是的话，我们的本师在了义的经序当中的话，就讲到贪心的本体是清净的。其实显宗他也有讲烦恼即菩提，对吧？这是显宗的一个校正。那么在密宗的说法当中，其实这个五毒，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五毒的话，它都是五大智慧。那其中这个贪心，其实你们啊最开始进入到密法班学习就是这个光明藏论。光明藏论的话，后面它有一段讲的非常的详细，是不是？这个五毒转智的一个道理。那五毒实际上为五智的，它还有这种暂时的作用力和它究竟的作用力。所以大家道友其实看了那一段之后，对自己的烦恼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好像一下子觉得哦，其实这个烦恼它是有功用，它可以是修行的一种。啊，好方便，但是当然要用得上劲儿啊，它就是方便。用不上劲儿的话，那它还是垃圾。现在，那我们还是要现实一点啊，根据自己实际的情况。如果现在的话，你对这个自相的烦恼啊，丝毫都用这个密宗的一些方法能够对治的这个力量，现在暂时还一点都用不起来的时候，那你还是用显宗的一些对治方法，乃至用小乘的这个修补净观的方式，也是有必要的。所以这些法啊，这个尘或者说我们这些种种法门呢，它就是一个帮助我们走向解脱的途径啊。同样呢，以前经常用这个比喻形容，就是说好像啊，我们说这个自己的这个上师的话，给自己很多的工具，什么刀子、剪子、斧子、剑啊，你看哪个好用的话，能够解决你自己的这些相续烦恼的问题，你就用哪个好了，不要计较说啊，为什么我还要修小乘？不是这么回事。从理论上来讲，当然了，我们都是大乘行者，而且都是密宗弟子。但是的话，在对自己相续烦恼的时候，如果密宗的一些殊胜的窍诀，虽然它啊这些窍诀呢，确实是力量是很强大，但是暂时你因缘还没有成熟，你还在这个上面没有完全能起得到这个对治心的作用的时候呢，那你起到强烈的贪嗔烦恼的时候，它会造业呀。那你还是需要用一些比如说入心论当中安忍品的内容啊，或者说小乘的一些啊对治的这个啊什么这个对治贪心不净观啊，对治嗔心用这个慈悲观啊等等的啊，有一些啊这种方式的话也要去压制它。但是呢，我们的主心骨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一个密宗弟子，是要依靠大圆满来获得成就的。那我在这个大圆满上还是在坚持努力的不断的去熏习。那当有一天呢，我在这个密宗的这个道上面的话，我自己已经有一点感觉了，有一点觉受了，你就平时呢，当起现贪嗔烦恼的时候，你就要用密宗的这个窍诀开始呢去认识它，再认识它，再去认识它。外向上看起来好像啊，你还是个起情绪的人，你看今天这个人他生气了你是表现上面好像确实也是有这个生气的一种感受，你起了一点这种生气的情绪，但你在情绪起的当下，你自己心里还是在同时呢是一种很明清的方式呢，能意识到的时候，你自己开始在用功，对吧？就是如果有我们以后慢慢的呢自己开始会用了密法的一些窍诀，现在大家在学习的阶段不着急不着急，你像我们中观都已经讲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现在能用中观的这个方法一下就断掉烦恼，你不是一样也觉得好像这个使劲上面的话还不是那么得心应手？显宗是如此吗？又何必特别计较密宗如何如何？有些人说啊，其实这个密宗道很难修，那我换句话来讲，你跟我分析一下，你的显宗道很好修吗？我现在让你说你的出离心有没有修到量，就按照我们大圆满前行讲的这个寿命无常暇满难得这两个引导的修法，最后的那个验相的标准是用一个公案来说明的，是不是达到量了吗？难修吗？修了多少年了？还有多少年能修出来这个状态？你自己也觉得很容易了吗？ 啊，所以这些的话都是没有经过观察的一些很粗大的讲法，不要在这些上面的话就这个就是给自己一种似是而非的一个认知啊，就觉得好像秘法离我太遥远了，我觉得我修不上去，那种想法就是没有经过好好的自己去分析过。那显宗离你不遥远，你修上去了，你现在的标杆达到量的无常，达到量的这个菩提心出来了没有啊？显宗好修啊，好修的话，你这个道量的不退转的菩提心已经现前了吗？那我真的要对你顶礼的啊，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这些道理的话不要想那么多啊，分别念在这些方面还是少一点比较好啊，按照自己的上师的，上师教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上师既然现在已经说我可以进密法班了，我就进密法班好好学习。那么现在上师教的这些教法啊，教的这些教授，让我们多去听多去看多去圆，我就多去听多去看多去圆就行了。时间长了，慢慢沉淀多了，果法自然就会嘛逐渐的现前，你会跟之前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但是的话急也急不得啊，欲速则不达，有些呢就太着急了，然后总是觉得哎呀，就好像这边学了之后的话还是不行，这个不行两个字说的有点早，本身都还没有开始学多少，然后就说不行，就是我们小学的念了一年级，然后就说不行，我这个学不出来，我是考不到大学的，你这个的话就说的为时太过早，还是也是需要有一些铺垫和沉淀的。你们自身每个人的因缘当然也确实毕竟不一样，但是的话这句话你们要承认，所有的这个善知识啊，世间当中具象的善知识一定是诸佛菩萨的化现，这是佛陀以前呢是做有这样的授记的。那么诸佛菩萨或者说善知识他们有一个法相，因为他是属于大乘菩萨，他有一个法相的话众生该得多，这我们后面以前你们学过菩萨戒了没有啊，就是说菩萨戒里面对于作为菩萨来说，这个众生该以这种方式来得度，那菩萨不给他宣讲或者不教授他的话是违背菩萨戒的，对不对？那所以说呢，我们对自己所依止的上师应该要有一种诚信心，不要老觉得说哎呀，这个为什么上师不教我这个不教我那个。你们要知道当你自己的根性真正的已经达到这个状态或者已经成熟到这个时候需要用谋法来得度的时候呢，那么三十一切诸佛乃至于三十一切的菩萨他都不会把你这个人忘掉漏掉，这样就会如果有这种可能性出现，就会成为他们的智慧眼上是有缺漏的，有一些众生的根性已经成熟需要用某一法来度化成佛，他却把这个人遗漏了，就会有这个过失。我们在所学习所有的经教讲到大乘的菩萨的这些所有功德当中绝对不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过错呢，佛陀他是以智慧眼昼夜六时恒时关照我们的，对不对？在阿弥陀经里面都是这样讲的，那佛陀看我们比我们自己看自己都看得紧，又怎么会遗忘一个众生说哦，他相续已经成熟了，结果忘了给他讲这个法，结果一直耽搁的话他还没有解脱呢，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不要质疑善知识，不要质疑自己所依止的上师啊，没有用合适的方法来度化我们，其实对这个问题上本身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对上师是不具有信心的啊，就这一点呢我今天这个讲的稍微啰嗦了一点啊，但是还是呢想希望这个跟大家在这个我们的方向上面啊你们已经是密法班的道友，因为平时密法的辅导也不可能有啊，密法公开的讨论也不方便，私下里面的这个道友互相交流，这个是上师一直开许的。那我有借用这个中观的辅导课的话，偶尔有的时候啊给你们在我们这个学习密宗弟子啊的一些心态呀，如何去对待自己的这个这种学习的一些方式或者方方面面能够跟大家交流的跟大家稍许的交流一点希望呢也能对道友有所帮助。那再不能乱说了，讲的太多的话今天这堂课几没了。我们的这个说到这里的话呢，按照密宗的说法，其实有时候讲到密宗啊就会有很多话想讲，主要是对于密宗的它这种殊胜性啊，这个是没有什么顾虑，我也没有顾虑啊，跟大家开诚布公的去分析是不会犯什么问题的。所以说但是越发越觉得确实呢密宗的这种功德很殊胜，所以一谈到上师一说到你像密宗的修法，它这个贪心它就是无知智慧之一，其实光明藏论讲到嘛，贪心的本体其实就是妙观察智。那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知不一样的时候，你对待贪心的这个态度或者对待它的使用的这个方便方法，你就会有另外的一种意义存在，就不仅仅是觉得它就是个垃圾， 它就是个特别不好的东西。当然了，你要用得上啊，那才能说它殊胜，用不上的时候的话，那你还是要对它要有一个防微杜渐的一个心，还是比较安全的，是不是？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及了。但是毕竟哎，在这个我们学过更殊胜的这些窍诀，更殊胜的一些见解，更殊胜的这个对治烦恼的方便，那以后呢，等到大家可以在这上面慢慢可以用得上的时候，开始能够使一点劲儿的时候，那你们要学会用这些方式的话，再去调整自己的烦恼，那个时候会觉得海阔天空，那时候又会觉得哦，好像一下子就觉得有一种希望，觉得说我现在虽然看起来显现上面烦恼还很多啊，分别念还很复杂呀，还有各种各样的情绪还特别的多，但是的话密宗的这个道它就可以让我就是在这么一种好像乱七八糟的情况之下的话，它还是可以让我有照见决心，或者让我能跻身成就，乃至于中阴或者是来世成就的机会，你会觉得自己的修行很有希望。哎，你会这个时候的话，你就会对法和对上师的话有一种尤为感恩的心，是这样子的啊。当然我现在也只是一个语言上面比较空洞的描述，那真正能够产生这种体会的话，是需要大家自己长期的穿习，长期的一种熏染，逐渐在自相续当中有这个感受啊。现在的话也只是一个总向的说法，但是呢这种说法的交流还是有一定的必要，让大家呢这个对密宗还是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知啊，比较好一些。那当然呢显宗当中啊，他就是讲到说这个贪欲清净啊，故色法清净，他讲的这些道理，但是真正如何去现前贪欲清净的这种相状，在显宗的这些当中真的是没有讲的。那密宗里面这些窍诀就无量无边，多得很，他这个是占大部分。然后他抉择万法的本性是明空双运也好，觉空双运也好，乐空双运也好，他这个东西的话一句话给你搞定，他就是这样子的，他就讲的比较简单，反而就是你怎么去现前他，他就说也很实用嘛，很实用，你如何去现前他，我教你这些方法，这样去现前，那样去现前，各种各样的方法去现前他，这个讲的是特别特别丰富的。所以密宗他确实有他密宗的殊胜之处，那这一点我们从很客观的角度来讲，必定是需要承认。